我们继续学习《大乘遍照光明藏无字法门经》，这是第三讲。上一讲我们学到这段经文，就是善男子何故法性明知为藏，以诸众生世出世至皆依此藏而得生故，如以实智观彼法性，智依彼生故，名为藏。啊，这段经文就是我给我们讲解啊，就是这个为什么说这个法性呢，名之为藏呢？佛说啊，以诸众生世出世至皆依此藏而得生故，就是为什么称这个法性是宝藏呢？是因为啊，一切众生啊，出世间智和世间智都是依据这个法性藏而生出来的啊，生出来这种就是一个形象的说法了，就说这个出世间智和世间智都是因为这个法性藏，刚才上面佛说的这个法性藏而得以产生的，而得以升起的啊。那这个世出世智指的是出世间智和世间智啊。出世间智呢，就是个实相，就是真相，也就是那个真如实际，就是那个圣义谛啊。也就是说，发现呢，佛发现呢，我们这个生命背后的真相实相，那根据这个真相实相而对应的采取的一种人生的态度，就叫出世间智，是吧？那世间智呢，这里的世间智呢，不是指我们世间人这种在无明中的这个智慧啊，就我们世间所谓的各种智慧各种学说，不是，它指的是说了知的这个世间，也就是幻象界的一些基本规律的这种智慧，比如说十二因缘，比如说因果律、因果报应啊，循环律、六道轮回，还有很重要的是万法为实啊，万法为实律，像这一类的规律啊，就属于佛家啊所发现、所观察到、所归纳总结、揭示给众生的这个幻象界的规律，叫做世间智啊。那佛说啊，就是这个出世间智，就刚才所说的这个出世间智和世间智，都是由于上面佛说的那个法性藏而得以生出的啊，所以把这个大乘遍照光明藏这个称为藏哈。啊，接下来的经文就如以实智观彼法性，智依彼生故，就他说就好像啊，以实智，实智就是实相的智慧，就是那个第一义圣义谛，就是以那个以如实的了知宇宙生命实相的这个智慧去看这个法性啊，然后呢智慧呢就依这个法性就升起了，所以把那法性称为藏啊，这是佛解释啊为什么称为藏。接下来的经文，复次善男子，我亦复说一切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是等事如来觉证。又善男子，诸法性相一味解脱，如是等事如来觉证。佛呢就说啊，再者呀，我呢又说啊，一切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这个就是大乘佛法的核心呢啊，也是各个般若经里都一再强调反复强调的法要啊。佛说一切诸法呢，就是我们世间的一切万物万象及其规律啊，都是如幻啊，如同幻化的啊，如焰，焰就指的阳焰， 就是太阳底下，比如沙漠里，太阳阳光很强烈的时候，沙漠上你要往远处看，好像升起那个有水蒸气啊，以为那有水，有湖水，因为阳光照下去产生的一个幻象，一个幻象幻错觉，让你以为那有水啊，叫做阳焰，或者就说我们马路上，你大夏天的时候，你看马路的远处，也好像那马路那个上头有水，有一滩水。等你走到跟前的时候，根本就没水，这就是一个错觉，一个幻觉啊，叫阳焰啊。如水中月啊，如幻如焰，如水中月。水中月就更好理解了哈。水中月就是说，月亮升起的时候，天上月亮升起的时候，我们地上的这个各个江河湖泊里都有一轮月亮，就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就每一个水面上都会倒映出一轮月亮来，那这个水中月呢，你看着有，但是如果你下水里去捞，你是捞不到那个月亮的，甚至你一下去水，那水平面的月亮就搅浑了，就散了，就没有那个一个完整清晰的月亮了，对吧？就像猴子捞月嘛，就是让猴子就以为水里有月亮，它就要下去捞，这个肯定是没有，这就比喻我们世间的这个万物万象啊，这个所谓气世间的万物万象，其实都像水中月一样，看着有，其实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是投影，是幻现啊，是个倒影，比喻这个水中月，一切诸法是水中月。这个呢，指的就是我们眼前所能见到的万物万象啊。然后佛说：“如是等是如来觉证。”就说如来证了什么呢？因为那个胜思维菩萨不是问如来克证了什么，是吧？觉知到什么？那如来就说：“哎，我觉证到这个一切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啊。又善男子，诸法法性相一味解脱，如是等是如来觉证。”这个就是一个递进的关系了，就说你证到这个。诸法啊，世间万物万象都是幻现投影以后，你就知道诸法性相，就是说你知道，就是只需要一位，你就一切都解脱了。什么意味？你知道这是幻现投影的，你当然就解脱了。世间人只要认识到一切如幻如焰如水中月，一位，什么位呢？就是空幻。这个空和幻这一位啊，就能让世间人获得大解脱。就假设你真认识到啊，你亲证到，那肯定是大解脱，得大自在了。你没有亲证到，但是你听佛的解释宣说以后，你能够理解，而且你也相信，完全相信，你就获得大解脱了。为什么？因为既然是如幻如焰如水中月，那我就不需要在为我捞不着那个月亮而着急上火，是吧？忧愁啊，焦虑了，因为本来就不需要去捞那水中月，它没有嘛，就是个光影像而已，所以这叫一味解脱。佛在很多经里，不同的经里都一再表达这个要义啊，就是三界所有悉如幻化。这八个字我们要牢牢记住：三界所有悉如幻化。所以呢，它是空，它是幻，它是假。只要了解这一位，你就获得大解脱啊！这就是如来觉证的事啊！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所以那些说空就是有，空有不二，什么非空非有。一体两面，等等这些似是而非的论断，真是可以修矣。佛明明到处宣说，一再宣说解释的，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三界所有悉如幻化，一再的解释这个真相。但是不少号称大乘佛法的弟子却把它歪曲曲解成， 他们所能理解的什么空有不二啊之类的。大乘佛法解释的真相确实是非常惊人的，一般不理解啊，尤其凡夫不理解，我们多数的人都是凡夫，都不容易理解，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理解，你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我继续学习，因为既然我们是佛弟子，佛告诉我们真相是那样的，这个真相跟我们的常识完全相反，那一定是我们在无明中，我们不知道真相，那么我们暂时不能理解，那我们要继续学佛，继续好好的读佛经，深入的去思维，去参啊，去修，读经。参禅，然后着以坐禅啊，实修实证，努力去接近佛智，希望在有一天能够恍然大悟，理解佛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这样，而不应该是佛说的真相我们不理解，我们就把它歪曲成我们所能理解的，也就是凡夫见，然后给它包装成这是佛的意思。虽然他这种歪曲可能，也不是有意的啊，是下意识的，是那种我执我慢作怪导致的。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很糟糕。第一，他自己就不能够真正的去领受佛的智慧，而不能获益，是吧？不能得到真的解脱。第二，他也误导后面的学人，好多跟他们学的哈，或者是后面的佛弟子啊，光看影响名声，觉得这个师傅名声很大，就相信他说的，而不去看佛经，这样就误导很多后来人啊，把他们引到这些似是而非的谬误上去了，这是很要命、很不应该的。所以，我们应该啊，就是要解正法。解正法唯一的途径是听佛说，看佛怎么说的。所以我们强调读原著，也就是读佛经。其实佛经也没有那么难，因为它那个古文也不是纯古文，只是比较早的年代里的白话文而已。只是那个时候的白话文，我们现在人，有人认为它是古文，没有那么难。努力去读原著啊，读经典，然后参照这个注释来读，或者说如果有听见讲解正确的这个法师也好，居士也好，就讲正法的啊，你就多听，这样子去理解，同时着以实修实证，你是绝对能够正确的去理解佛智的。哪怕你自己还不能信解受持，但是你至少你知道佛是怎么说的，佛发现的是什么真相啊，而不会把佛发现的东西解成某些人曲解的那样啊，这就完全本末倒置了，是吧？我们是学佛，而不是学某个上师或者某个大德啊，这个应该特别注意。这些大德呢，又有不少弟子跟着他学习，可是他又曲解，那就完全阻断了佛弟子们啊。假设相信他们的佛弟子，就完全阻断了人家继续去追寻真理，直至那个照破实相的这种可能性。接下来的经文，善男子，如是解脱一味法性，是名遍照光明之藏。佛说这样的一味解脱的法性啊，使人能够解脱的法性，也就是空幻这样一味法性啊，就叫做遍照光明的宝藏啊。接下来经文，复次，善男子，又有一法如来觉证，何等一法？所谓诸法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取不舍，非因非缘，如是等法如来觉证。这里就是佛回答刚才胜思维菩萨请法时候问的，就是什么法是如来觉证的啊？那么佛就说，佛证道的就是诸法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去不来，不取不舍，非因非缘啊。这个呢， 一方面是讲的实相那边，也就是一真法界的状况。一真法界呢，就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就像《心经》说的那样。同时，他加了一个不取不舍，非因非缘。取不舍，就说就那个真常本体、那个真如、那个灵觉来说，它如如不动的，没有升起，也没有灭去，也没有增，也没有减，所以它是不取不舍的，无所谓取，无所谓舍，它就是在那如如不动，就是恒常在那的啊，所以它没有什么取，也没有什么舍。然后接下来这个非因非缘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没有升起，也没有灭掉，所以它是非因非缘，无所谓因和缘呢，对吧？它就是总是在那，恒常在那，如如不动的，无所谓因缘啊。如是等法，如来觉证，就如来觉证什么呢？就如来觉证道，所谓诸法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去不来、不取不舍、非因非缘的啊。这是讲的彼岸的光景，真如实际就是这样的啊。同时呢，它也是暗含了，就是说我们此岸这些增增减减、来来去去、起起灭灭、生生灭灭、起起落落的有因有缘的这些万法万象啊，本质上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来不去、不取不舍、非因为缘的。为什么？因为它是那个不取不舍、非因非缘的那个本体所投射幻现而成的，所以表面上有生有灭、有取有舍、有因有缘，对吧？但实际上它是本质上是没有的，就跟那个彼岸的真如的本质是一致的，因为是它的投影嘛、幻现嘛，对吧？所以呢，大家在这里看到这个非因非缘就会奇怪，是吧？如果不细心想的话，会奇怪说，那佛刚刚上一段经文刚讲过。因缘和升起啊，以因缘故诸法生，以因缘故诸法灭啊，怎么这里又讲非因非缘呢？啊，这个就是我们细心的同修应该听出来，就是说讲这个以因缘故诸法生，以因缘故诸法灭，讲的是我们这个幻象界的状况啊，是表面上是因缘生缘，但说非因非缘不取不舍，讲的是。彼岸那个真如本体，它是非因非缘的，有因有缘啊，因缘和虚幻有生，这个生呢是个假生幻生，实质还是非因非缘，没有什么生，没有什么灭的啊，所以这个要把这分清，就是真相是非因非缘的，而幻象投影幻现出来的时候，它表现为有因缘和，哎，东西事物升起了，因缘离散，这事物灭了。啊，把这个真相和幻象分清，我们就不会糊涂啊。所以也经常说到一句话，就叫做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第一句话就是说，哎，有因缘所生法，等于是承认这个有因缘所生法。那这个因缘所生法呢，这第一句话，第二句话立刻就说我说即是空，那就是说所谓的因缘所生法是表象，是假象。本质呢，我说即是空，就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一经常觉得，就是说，除非你是有意歪曲，否则你不可能不知道佛在说什么。你可以说你不理解佛为什么这么说，但是你如果说有意歪曲，非把佛明明白白到处宣说的、到处在解释的这个空假幻，你非要篡改成有实。什么真？那你这个用心呢，就比较可疑了，对吧？至少是下意识里，你就是老觉得你比佛聪明，你要把佛说的篡改成你能接受的东西，这就很不好，是吧？接下来啊，复次，善男子，如来了知一切诸法，无有自性，不可为喻，无有文字之所辩说。如是之法，如来觉证。佛又说啊，如来了知一切诸法呢，是没有自性的，不可为喻的。喻就比喻的喻哈。这里说的还是幻象界啊，就是一切诸法，就幻象界的我们所处的这个幻象界的一切诸法是没有自性的，就跟上头说的一致，就没有自性的，是空嘛，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 表面上是升起万事万物，但每件事每个物都没有自性。就像我们看电影，电影上的人和物，你在荧幕上看的有，你要给它拿出来，说你把椅子你从荧幕上拿下来，肯定是没有。你要把那个人从荧幕上揪下来啊，肯定是没有，对吧？所以叫做无有自性，它是假的啊。同样的，接下来无有文字之所辩说。这个呢，一个是扣题了，因为这部经的题目叫《无字法门经》嘛，对吧？所以这个是一方面扣题，一方面也是讲的那个实相啊，是没有文字可以辩说的啊。所以这叫不可说而强说之啊，不可说而讲说之，有的练讲啊，那个强字。总之就是说，其实是很难用言语传达的。必须你实证道，你才能完全明白。但是佛为了要救度、救拔众生，在幻象里苦苦挣扎的众生，所以佛就不可口意、不可心思的这个真如啊，只好勉强的调动各种文字来说，对吧？但实际上他说的时候，跟那个真如还是有差距的，你必须。亲证道，你才能完全明白啊。那用文字来说，就是说，只能说尽可能的接近而已。所以呢，佛说无有文字之所辩说，因为你所有文字说的，我们这个佛在佛经上所描述的，那个我们这里学习以后再转述的，所有这些呢，实际上都不是完完整整100%的传达出那个真如了。啊，那个灵觉，那个实际了，因为灵觉是无形无相的，对吧？真如是无相的，你很难完全传达，只有你亲证才明白。所以这个里叫做无有文字之所辩说啊，包括那个佛在《金刚经》也说，如来有说过一个字吗？说过法吗？说没有，也是这个意思啊。接下来，善男子，如上所说，如是之法。稀释如来所觉所证啊，就总结一下啊，上面说的那些啊，那样的法啊，那样的那个规则啊，都是如来所觉所证啊。接下来经文，当佛说此遍照光明藏无字法时，有微尘数诸菩萨等得住实地啊。就是当佛说这个经的时候啊，这个无字法门的时候啊，有像微尘一样多的这个菩萨呀，得以入住第十地。啊，就菩萨的十地菩萨，叫法云地啊，入住这就是快成佛了，还有差两位就成佛了，叫做法云地。法云地里就是有诸菩萨、诸佛菩萨给他灌顶，叫法云地哈。又有无量诸菩萨等住于诸地，同时呢又有无量的菩萨呀入住到十地里的诸地里，十地里的各种地，比如一地、二地、三地、四地，就是。他把那十地单独法云地单独拿出来说啊，然后接下来十地以下的啊，就是还有一些菩萨，有很多菩萨呢，等于是或者成登地菩萨，或者就再上升一地了啊，叫做住于诸地。又有无量诸菩萨等证得百千诸大三昧，就是还有些菩萨，很多菩萨证得那个各种那个大三昧，三昧就是定，就是心一净性。定有各种各样的嘛，四禅八定，定有各种各样的那个状态和达到的那个境界啊，叫做诸大三昧啊。佛在说法的时候，那个会上的这个听众啊，这些菩萨也好，那个四众也好，都好多都是在打坐的，边打坐边听佛说法的，所以他们听，哎，就入各种那个定了啊。接着。又有无量尘数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就有很多无量尘数，就是像灰尘一样多的无量，像灰尘一样多的众生呢，发起的这觉悟心啊。为什么呢？因为听明白佛说的，这里一切都是幻象，都是假的啊，所以呢，就发心要觉悟，要从幻界里挣脱出来啊，要醒来，叫做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又有无量。无边众生得阿罗汉果啊，就有一些小乘人呢、啊，听佛讲这个了，哎，他就证到这个无我了啊，证到无我之破了，就得了阿罗汉果啊。又有无量无边众生得脱地狱恶鬼畜生种种诸苦，这里要注意啊，就说又有很多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啊， 脱这个三恶道的苦了啊。这里啊讲的是，不是说已经在三恶道的人的众生啊脱苦离开三恶道，不是的啊，讲的是说这听法的无量无边众生，包括当时的，也包其实也包括现在的，就说听到这个无字法门的时候，如果你真听明白听懂了，你就假如你造过恶业汇入三恶道的众生啊，你听明白这部经呢，这个法门呢，你就得脱三恶道的诸苦了。为什么呢？你知道这个幻界里这个六道轮回本质是空的，是假的。你如果听明白这个了，你发了菩提心呢，你真发心而且真明白的话，你就不会再入这个三恶道。你还没修出的时候还会入轮回，但是你就不会再入三恶道了啊！就你原来的罪就减了。这个呢，佛有一部经叫《出生菩提心经》里就讲了这个，就发真发心真修菩萨道的众生不入三恶道。所以呢，这里头就是印证了这里说的这个啊，指的是听法的众生，假如有这三恶道的果报的话，就不会再入三恶道了。当然，前提是你听懂了，也信解了啊，而且不但脱了这个苦，还升人天中受圣妙乐啊。也就是说，他不再入三恶道，他会转生的时候会转生为人或者天人。然后为什么说受圣妙乐呢？因为他的记忆里有这个佛说这个无字法门经的这个记忆啊，所以他就很容易知幻，有这个大乘根性，他在接触佛法的时候他就很容易苏醒，知道这是幻觉，赶快修学菩萨道，所以叫做生人天中受圣妙乐。圣妙乐就是知幻了，会离幻，叫做圣妙乐。诸在会众悉不唐捐，也就是说诸在会众悉不唐捐，无有一人而空过者啊，就是说当时在法会上听法的会众啊，大众啊，没有一个是空弃的啊。唐呢就是空过的意思，捐就放弃嘛哈，唐捐就是说突然的那个废弃啊，就是意思就是你，也就是后面这句话的意思，无有一人而空过，就是听法的人没有不受益的啊，而白白来听这么一回啊，没有这种状况，全都受益啊。接下来的经文，儿时佛告罗侯罗言：善男子，我此法要，汝当受持。这罗侯罗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哈，他也很小年纪就跟佛出家修道了。所以我们现在人好像把修道看得很不那个什么，第一或者不重要，或者第二就以为人家是在世俗受挫才出家，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王子太子王孙都出家，那修道是最上乘的事啊。所以呢，不了解的事情真的不要乱下那个断论哈。佛就跟他的儿子罗侯罗说：善男子，我此法要，汝当受持。这里呢是表一个什么意呢？表说能够受持大乘佛法的都是佛子，就表这意。所以他会对罗侯罗说，对他的儿子说，为什么他特别挑出来对罗侯罗说呢？就表这个意啊。然后十比会中有90亿菩萨摩诃萨，闻是语已，成佛神力，白佛言：世尊，我等是于娑婆世界后时后分，见有堪能为法器者，我当为彼宣说是经，唯愿世尊不以为虑。佛交代了罗侯罗以后呢，会中有90亿菩萨呢，大菩萨呢，听到这个话呢，就成佛神力，就佛有加持他们了哈。然后他们就跟佛说啊：世尊啊，我们呢，我等就我们呢这些人呢，一定要发誓啊，要以娑婆世界后时，就是在我们这娑婆世界后时后分，就是应该就是指的后面的阶段末法啊，见有堪能为法器者，就是见到啊有能够法器呢，就指的就是说能够承受大法，能够弘扬大法的叫做法器，是吧？见有能够成为法器的人呢，我当为他呢宣说是经啊，我当为他呢讲解这部经典， 请世尊呢，不用担心啊，不用挂虑，就这意思啊。我们现在听法的，看看哪位能成法器啊？我们有缘跟这部经有缘能学到这部经，那应该都是有慧根有善根的，其中肯定有能为法器者，大家努力哈、啊。接下来经文，儿时四天王复白佛言：“世尊，若当来世有善男子及善女人，能有受持此经典者，我当拥护。诸有愿求，皆令满足。何以故？此善男子及善女人能受持此经，是法器故。”啊，四天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现在呢，娱乐界的号称四天王，就是从佛经里头，引用的啊。这四天王也表态了，说将来啊，有善男子、善女人啊，能够受持这个经典，我会拥护他。他们有愿求啊，我都会令他满足，因为四天王有神力嘛，哈，啊，他会让他满足，当然，这里的愿求皆令满足，应要指的是正愿，是吧？好愿、善愿，主要是弘法利生的愿啊。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不可能是去满足他的私愿、私心，对吧？什么求利、求什么的那些，求名、求利的肯定不在此列啊。为什么说我要满足他们呢？因为，何以故？因为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呢，能够受持此经呢，就是法器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此经的下半部分讲的就是那个圣义地第一地啊，第一义地讲的就是那个彼岸的真如实相，所以能够理解这个信解这个受持这个肯定是法器啊，不是法器的他就不是大乘法器，他就不听了，或者就是更有甚者就歪曲了，是吧？接下来，儿时世尊见91诸菩萨等及四天王如是情矣，便作是言：善男子，我此所说遍照光明藏无自法门，我得佛来未曾演说，今为汝等而演说之。啊，这时候佛呢看到他们这么说啊，然后就说呀：善男子啊，我这里所说这个遍照光明藏无自法门呢，我当佛，我得佛，就我成佛以来没有说过，今天呢特别为你们演说的。啊，这里讲的这个是说这个经文没有这么说过，而不是说这个义理啊，义理佛的般若经里都在讲这个，但是以这个形式，比如说以复有一法应当除灭，复有一法应当除灭啊，然后有一法佛觉证，以这个形式和这个经的这些文字来宣说此义理的呢，今天是第一次说啊。接下来，善男子，彼未来世诸众生等，若得闻此稀有法门，当知世人久已成就无量福慧，当知世人则为成世供养于我，当知世人则为何丹佛大菩提，当知世人决定当得成就辩才，当知世人决定当得清净佛土，当知世人临命终时定当得见阿弥陀佛菩萨大众之所围绕，当知世人常见我身在灵鹫山及见此等诸菩萨众，当知世人则为已得无尽法藏，当知世人得宿命智，当知世人不堕恶道。佛说啊，就未来世 啊，就包括我们现在这些人啊，我们这些众生如果能够听闻到这个稀有法门呢，就你就应该知道啊，这个人很久以来啊，很久以前就成就了无量福慧了啊，而且也知道这个人曾经就成在佛的麾下成世供养了啊，也知道这个人呢是能够合担，就是复合担当佛的这个大菩提的啊，也应该知道这个人呢决定当得成就辩才，也就是说当知这个人呢一定能够成就这个辩才，就辩才无碍的意思啊，辩才无碍应该是九地菩萨了啊，当知这个人呢决定当得清净佛，就说这个人肯定能去清净佛土，就往生的时候能够去清净佛土，当知这个人呢临命终时呢一定会见到阿弥陀佛和菩萨大众之所围绕，单说阿弥陀佛是一个象征性的表达了啊，就是他能见佛，就是 命中的时候能见佛和菩萨啊。当知是人呢，常见我身在灵鹫山。哎，这句话很有深意的。这个呢，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的舍身啊，化身，就2000多年前的释迦牟尼佛，这个是化身佛，他是示现后面就灭度了，对吧？但是呢，佛有三身，也就是无相真身、报身和化身，灭度的只是化身，也就是肉身。那佛的报身和无相真身，也叫法身，是不灭的，而报身是有形象的。法身无相真身就是无相的嘛，哈。那报身是有形象的，报身藏在灵鹫山，为菩萨们说法。所以这句话是很有深意，就暗含着说佛有三身，报身和无相真身是永在的，不生不灭的。报身藏在说法，仍然在灵鹫山说法，哈，它是这个意思。这都是真实不虚的，这个报身是金光闪闪。不能毁坏的那当然你不是肉眼看，能天眼能看见啊，就是有些修行人在定中就能天眼就能见到佛的报身，史上也有很多修行的那个出家人有记载的，就他们就能看见佛还在灵鹫山说法啊，所以这都真实不虚的。当然，他那看见是天眼看见啊，不是我们肉眼看见啊。然后即见此等诸菩萨众，还能见到这个在灵鹫山法会上听法的菩萨众啊，然后当知是人则为已得无尽法藏，就说你得到这个无字法门，就等于无尽法藏。为什么？因为真相只有一个。你理解解悟了这部经所说的这个无字法门这个实相，你就等于得到无尽法藏，因为所有的经典都在说这个意思，都在揭示这个真相啊。而且这个真相呢，是一味解脱。你理解这个了，解悟这个真相，这个真理的，你所有的那个黑暗都照破了啊，你就全都解脱，因为知道你所有的忧愁和焦虑都是假的，都不值一提，你就消解了啊，所以叫做得无尽法藏，而且这个人还能得宿命智，就是能得宿命通。这个宿命通不仅仅是说你知道前世什么，它其实指的是你在根本上知道人是从哪儿来的，叫做得宿命智啊。当知是人不堕恶道啊，这个人假设他做过恶业，他也不会堕恶道了，因为他知道真相是什么了啊。接下来的经文，复次，善男子，今我说此未曾有法，若当来世有善男子及善女人，设有已作忤逆等罪，闻此法门，若能书持读诵解说，或劝他人书持读诵及以解说，我见世人不堕恶道。这个你看，这个就又重复那不堕恶道的那个，再特别再展开讲一下。比如这个假设有人造过忤逆罪啊，忤逆罪就是那个杀佛、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生，这叫忤逆罪。造过这个忤逆罪的人呢，如果能够也就是说，书持读诵解说，然后这里头有好多内容啊，书就是书写抄经，以前没有像现在，有互联网有电子书流通是很不方便的，都要抄经，然后手抄，然后分赠，同修或者亲朋好友哈，来学习，所以抄经，是很有功德的。那要持呢？持就是受持，受持当然也非常重要。你光抄、光读诵，你不受持，那肯定不行。受持就是要按照这部经说的法门去修行，持就修持嘛，信受修持叫做受持哈。那你按照这部经说的去修持，肯定是有大大利益的啊，能解脱，能进了再往前修，还能正道。啊，书写、修持，然后读诵解说呢，就能够不堕恶道，就至少能不堕恶道，然后所有诸烦恼障、业障、报障皆得清净。这个跟不堕恶道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本来你那些业力， 有忤逆罪等，本来是会堕落到，但是你了解到这个今天的生命真相以后，你又能够做刚才说的那些事儿，证明你已经，一个是照破无明了啊，第二个呢是你又能付诸实践，能修持，还能为人解说，就帮助别人解脱，那当然就是你这个善业就非常大，这个业力非常大，你就会善业先报。那个恶业的种子就不会现形，所以你不会堕恶道，你的一些烦恼障、业障也能清净。也清净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以前那些都是错的了，你也不会再造了。而且你现在有这么大的这个听闻正法深智的这个功德，所以那些都能够经由忏悔啊或者修行的这个大功德呢，使得他们那些旧的恶业种子不得现形，不能现形，你就当时就清净了嘛，哈，他是这个意思。接下来经文啊，其人所有诸烦恼障、业障、报障，皆得清净。其人来世具得无眼，其人则为一切诸佛所供灌顶，其人则为诸佛世尊及诸菩萨之所护念，其人来世再再所生具足诸根，无有缺减。哎，这个就说能够理解跟并且读诵解说的啊，书写的，所有的业障、烦恼障、报障都清净了啊。道理还是刚才那个一味解脱的道理，你知道这都幻象，那你在幻象世界的这些障、业障什么都能够清净了啊。你只要真信解此经的话，你就那些都不是问题了啊。而且他来世还能得五眼，五眼就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啊、佛眼哈。然后还为一切诸佛所供灌顶，这是讲的这个人会继续修，最后能修成实地法云地。因为诸佛所供灌顶，就表明这个人最后能修成实地啊，受诸佛供灌顶啊。而且这个人还为诸佛世尊及诸菩萨所护念，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修道的人其实是很幸福、很幸运的，有护法的菩萨在护着我们啊。这个也绝不是迷信，你越修到一定的程度，你越知道这是真真切切的啊。然后接下来，其人来世再再所生啊，就具足诸根，无有缺减啊，就是他在转生的时候啊，具足诸根不会有盲聋喑哑等等啊。这是从大说到小，各种功德都说了哈。接下来的经文啊，佛说是经已，胜思维菩萨摩诃萨等及诸比丘、天龙八部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啊，这个大家的理解，在会的，在法这个法会上的，菩萨和那个诸比丘、天龙八部全都非常欢喜啊，都表示要信受奉行。那这部经到这里就全都学习完了，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每一次部经学完以后，我们都来做一个小结和回顾哈。这部经呢，可以说是一个放大版的心经哈。讲的还是大乘佛法的核心要义啊。不过呢，它的特点就是，因为篇幅比较长，所以呢，比心经呢，它就展开的更多哈。那它主要的内容呢，就是第一讲了佛弟子修学应该除灭什么啊，守护什么，同时呢，又讲了如来克正到什么，觉知到什么，主要是这四个方面。那么，我们就严格按照经文来做一个小结哈。需要除灭什么呢？在修习菩萨道的路程上，需要除灭贪嗔痴、我执、疑惑啊，这五项啊，可以归结为贪嗔痴慢疑啊。因为那个我执就是只有一个我，而且总认为我是我的感觉、判断、思想都是对的，所以就是慢，也就是骄傲哈，骄傲自大叫做我执，也叫做慢，是吧？ 那前面除灭就是贪嗔痴慢疑，然后还有三项就是要除灭懈怠、染爱还有睡眠无明。睡眠我们可以不作为重点，因为我们现在的人不坐禅，没有以前佛时代的弟子们坐禅那么多，所以这个睡眠一般都除不了。那我们就重点放在这个。除了贪嗔痴慢疑以外，还有三项，就是懈怠、染爱、无明啊。懈怠我们可以多强调一下，就是这个懈怠是指的对正法正道的学习和修正上的懈怠，而不是说我们一般一个人说一个人懒呐、不努力、不勤奋，不是指的世间的这种懈怠，是指的说被色身拽着走，放逸这个五欲，很痴迷于五欲耽于淫乐耽于这个吃好喝好玩好，而不去修道，也就是说沉溺在假象的享受也好，混日子也好，放纵五欲也好，沉溺在这个假象里，而不去修那个真的，不去修真身，不去修真实存在的东西，叫懈怠。这个是很普遍我们包括我们好多佛弟子，种种原因吧，也都有这个倾向，就是说，学佛修行好像是个副业哈，在假象里打转，倒是成了正业了。一般世间人也是普遍是这么看的所以这个懈怠我们要给予更多的关注那这是要除灭的然后这部经还讲了要守护守护什么？就是五戒十善业那守护这个五戒和十善业，这个戒律的根本精神就源于这个己所不欲，勿劝他人这部经这点呢讲得非常的好，就是说你贪生，你爱惜生命，你就不应该去夺取别人的生命你爱惜自己的妻子，你就不应该去侵犯他人的妻子，就这种根本精神，生出戒律来这个非常朴实，也非常的有说服力和应该这么做，是吧？这就是戒律。守护五戒十善业，依据的就是己所不欲，勿劝他人这是要除灭和守护的。同时呢，这部经也是最重要的核心思想，就是讲了如来克正什么，觉知到什么克正什么呢？我们严格按照经文来归纳克正到所谓诸法。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去不来，不取不舍，非因非缘那这个呢，跟《心经》讲的是同一个东西，不过它稍微有扩展增加了这个不取不舍、非因非缘，讲的都是同样的东西只是表述不同。那么，如果把我们眼前这边的有各种万象的这个地方，这边叫做此岸的话，那这个实相指的就是彼岸的那个真常本体的实相这是如来克正道的实相。那同时呢，如来又觉知到一切如幻如焰如水中月，也就是我们眼前这一切万象万物都是如幻如焰如水中月的如幻如焰就等于说我们眼前是幻象嘛，幻化的才叫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呢，也就等于说我们这里是投影是像月亮的倒影一样，就像水里的月亮的倒影，就是我们这里的情况，也就是说是投影所以呢，这个投影和幻象呢，本质是什么呢？这部经也讲，如来也觉知到了，觉知到一切如幻如焰如水中月以外，还讲了这个幻象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是本无有法，本无有灭，性离二边，本无有实这是如来觉知到的我们这个幻象世界的本质同时呢，也讲了 幻象世界的这个万法呢是怎么升起的啊？那这部经的原话就是：一切诸法皆从自业因缘力故而得升起，而是因缘念念不住，犹如电光。也就是说，我们眼前的这个万物万象啊，都是众生的各自的因缘业力哈，就是业力的因缘故升起的。这个呢，就是心经所没有涉及的啊，因为心经更短嘛。这部经就涉及到就是幻界的诸法演绎的规则是什么呢？啊，就是自业因缘力故而得升起，等于就是唯识里头讲的啊，唯识就比如说解深密经啊、大乘密严经等等这些经典呢，就讲了唯识的道理，就也就是佛成道以后所觉知到的、发现的我们这个幻界的演绎的规则啊，也或者我说规律啊。那这个规律是什么呢？就是自业因缘力啊，实际上是讲的就是说众生的业力在意识的配合下的一种显象表达啊，这是在唯识里是这么表达的啊，但是在这里他没有讲，没有用唯识的这种表达的方式说，他只是说自业因缘力故而得升起哈。我们只需记住这个就是说幻界的万法是由众生的业力在因缘和合的条件下然后升起各种影像的，只需记住这一点就行啊。那这就是这部经所揭示的，就是这四个方面：除灭什么，守护什么，克证什么，觉知到什么啊。尤其这个克证什么，觉知什么讲的实际上就是大乘佛法的核心要义啊，就所有的般若经典都在讲这个真相，这个实相哈。那为什么所有的般若经典都讲这个呢？因为真相只有一个，是吧？真理只有一个。那么佛49年在人间转法轮，是吧？当然讲的都是这个真相。只是呢他根据不同的，在不同的法会上，根据不同的受众以及法会上弟子们提问的角度不同，他就会以从不同的角度归拉啊，揭示演绎这个诸法实相啊。所以呢他讲的核心义理上就是诸法实相啊，这也就是大乘的这个所谓一法印啊。小乘有三法印嘛哈，大乘只有一个法印，这个法印就是诸法实相，也就是诸相非实相，实相是如来。这个如来呢不是指的如来佛，而是指的如来藏。也就是说诸相非实相，就所有的我们眼前的所有的万象不是真相，不是真实的啊。那是真实的是什么呢？真实的是如来藏，也就是那个真如啊，或者叫本觉，或者叫妙明真心啊，或者呢在42章经里就明确表述为灵觉啊，就是说这个如来藏就是那个灵觉。也就是说诸相非实相，实相是灵觉，等于这个意思啊。那这个灵觉才是真实的存在，色身是它的一个幻现。而幻现出来色身以后有了意识，意识呢就会有各种认知，然后有各种行动，这个人是幻身就有各种行动，这种行动呢就产生了业力啊。那这个业力呢就会在意识的配合下就会演绎出，或者说支持出眼前的种种影像啊，这就是我们这个宇宙生命背后的实相。好，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谢谢各位。